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好。最近加科牧师为我们讲解圣经关于这个世代的终结，帮助我们明白亚伟神的计划，而选择做敬畏神的智慧人。关于终结，其实你和我都将会面对死亡，而面对我们生命的终结。圣经的诗篇90篇第十节这么说：人一生的年日有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面对我们人生的终结也好，或者这个世代的终结也好，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神赐给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什么才是值得我们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呢？最近我读了一位医疗人员写的文章。他说他在医院里所接触的临终病人不少，但大部分临终的病人都有相同的特点，就是一个人最后所挂念的不是自己拥有的房子、车子、银子，而是想见见他所挂念所爱的家人、朋友，希望有多一点的时间和他所爱的亲友在一起。这是这位医生总结出的观察。我觉得这位医生的分享值得我们思考。确实，许多人一生花太多的时间追求物质的享受与会过去的事情，而没有珍惜在爱里的关系，直到快要去世的时候才真正看得清楚什么是重要值得追求的事情。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3章8节说，爱是永存不息的。约翰一书的2章17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其实亚伟神作为造物主已经显明给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人生里面值得追求能存到永恒的事情，就是能够认识神对我们的爱，能回应他的爱，也按着他的旨意生活，推荐他的爱给身边的人，而这样在神的爱中所建立的关系是可以存到永恒的。谈到爱，大家或许在生活中观察得到，我们现今所处的世界越来越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尊重。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亚洲，人们正变得越来越自私。几周前 Grace 和我看到一则令人难以想象的新闻，发生在美国。一位30多岁、有美丽妻子还有2个可爱女儿的男士，竟然埋没良心，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妻子与2位3岁还有5岁的亲生女儿。他妻子当时腹中还怀有他们第3名的子女，是一个男宝宝。一个丈夫与父亲竟然亲手夺走4条生命，令许多的人震惊。这位男士没有任何的前科，也没有与妻子大吵大闹，原因竟然只是因为他出轨。他想没有牵挂的与小三过一个新的生活，却没想到邻居车库的监控成了警方抓到他的证据。这个新闻确实令人惊讶，但却报道出一个圣经已经一早所预言的事实，就是在末世，世人会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到2节所说，你应当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高傲，亵渎，悖逆父母，忘恩负义，不圣洁。圣经预言在这个世代终结前会有艰难的日子来到，世人会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专爱自己。而我们作为属于亚伟神的教会，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当中也有还在寻求神的慕道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话语的提醒，依靠神在这个世代的终结活出爱呢？今天的主题经文是来自于马太福音24章12节。马太福音24章12节，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这句经文是来自于主耶稣教导门徒关于这个世代终结的预兆，而其中的一项预言就是谈到许多人的爱心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加就冷淡了下来。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让我们谦卑的求问神，如何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一个人人为自己的时代，能够依靠神，逆流而上，做世上的光，活出属天的爱。在我们进一步思想今天的主题经文之前，首先我想请大家留意，谈到活出爱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神的爱与人的爱，因为这两种爱是截然不同的。圣经向我们启示，亚伟神就是爱，唯有他是爱的源头，爱是亚伟神他自己的性情。神的爱与人的爱有天与地的分别。为什么这样说呢？人作为受造物，当人离开了神，就是离开了爱的源头的时候，其中的一项特点就是人因着自我中心的缘故，所展现的爱往往掺杂了自私的动机。比如说做善事，有一些的人为了得到满足感与别人的尊重，还有追求自己道德的高尚，他们参与去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去付出自己。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的行为，但是背后却掺杂了自私的想法。另一个例子是父母的爱，好多时候家庭的爱是温暖我们心的，但是中文相信大家也听过一句说话叫做养儿防老，所以父母的爱也有因着人的软弱掺杂自私动机的可能。所以人的爱的第一个特质，我们可以看得到，因着自我中心罪的影响的缘故，所展现的爱往往掺杂了自私的动机。而人的爱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不能持久，不能坚持。比如结婚前，男女往往容易彼此的互相包容，男士展现出绅士的风度，女士展示出淑女的风度。但是结婚一段时间以后，本来捧为宝的就变成了草，因为当中的爱被生活的琐事慢慢消磨掉了，彼此都没有当初对对方的包容与礼让。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的婚姻往往时间久了就会出现问题。但是当你与我从圣经、从经历里面去认识神的爱，会发现神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而亚伟神的爱在哪里清楚地显明给我们看呢？神借着耶稣基督这位他所高立的救主显明给我们看，他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就是为朋友舍命的爱。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了。亚伟神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想与我们建立友谊，是那一类愿意为对方舍命的友谊，是不保留的爱，是牺牲的爱，也是爱人如己的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使徒保罗也为我们详细描绘神的爱的特质。大家有机会看过的话，我想你们都能够认同，神的爱与人的爱确实有非常大的区别。真爱不是单凭人的努力可以办到的。所以我想首先请大家留意，在世代的终结，我们所追求活出的是属于神的真爱，而不是追求活出属于人不完全的爱。好，让我们一同来留意今天的主要经文，马太福音24章12节。因为不法的事增加，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其中一个帮助我们明白这一节经文的线索，就是主耶稣用冷淡，原文是变冷了这个动词，去形容漠视人的爱心。这使我们联想起生活中的实际经历，比如说水或者是火慢慢冷却下来。许多人在早上喜欢为自己冲杯热茶或者是热水，那可能喝了一两口之后，有些时候忙着其他的事情就忘记了，可能过了20-30分钟再喝的时候，会发现茶已经变成，不冷不热，甚至是变冷了，因为离开了力量的源头，没有留在炉子上，所以就慢慢冷了下来。另外一个图画是火，冷却熄灭的图画。相信大家还非常回味过往啾姐妹开放她的家，给我们有机会一起去烧烤的这些的片段。那当 肉差不多都烤完了以后，那为了不要把火继续烧下去，那就会停止为这个火去加碳。而离开力量的源头，当火脱离了这个碳的时候呢，就会慢慢的熄灭了。所以主耶稣用"变冷淡"这个动词来描绘人在末世的爱心，确实给我们线索，知道如何去提防落入爱心冷淡的境况里面。在约翰福音的4章16节那里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就是爱，唯有亚伟神是爱的源头。而当一个人与神的关系脱节，就如炭火脱离了炭这个力量的源头的时候，爱心就会慢慢冷淡下来了。在我们明白了爱心变冷淡的原因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的警告呢？好使我们在世代终结前的这一段日子，不论我们教会有多渺小，可以被神的爱点燃，为神发光发热，与还不认识神的人分享属天的真爱呢？我们当中有正在寻求神的慕道朋友，也有已经委身给神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和我应该如何回应刚才我们明白的道理呢？首先，我想鼓励寻求神的朋友们，开放自己的心去接纳神对你的爱。不知道你曾否让亚伟父不保留的爱触动你内心的深处呢？因为唯有当一个人首先愿意敞开自己，被神的爱所触动，那才有可能被神的爱所点燃，去回应他。约翰一书4章19节是一节重要的经文。那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想鼓励还没有借着洗礼委身给神的朋友们，去明白约翰一书4章19节。我所说的明白，不是从头脑的层面去理解，而是从心灵、从个人的经历的层面去体验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有不少人不敢接纳神的爱，不敢开放自己的心去接触神，是因为惧怕。好多人害怕一旦接纳了神的爱，尊他为主的时候，神会把你原来的生活搞得翻天覆地。你所想要的，他偏偏不给你；你所不想要的，他硬要塞给你。这是许多人害怕不敢开放自己的心去接触神、接纳神的爱的原因。确实，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生命的确会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这种的改变是对我们好的。就如绝症患者如果想要康复，必须经过大手术一样。同样的道理，福音的本质是要令人经历亚伟拯救的大能，就是要把一个以自我中心、被罪与死亡所捆绑的人，改变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自由人。神也赐给他能力去活出公义与圣洁的生命，也活出属于神的爱，正如耶稣基督一样。但刚才提到的惧怕、害怕接纳神的爱的人，有这样的疑虑是可以明白的。我在追求认识神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一种的疑虑，不确定天父是否真的如圣经所说，这样的良善与美好。但我想鼓励我们当中心里有疑惑或者有惧怕的朋友们，去留意教会里经历神的爱，也活出神的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比如我们亲爱的刘婶婶她的见证。前一段时间，奥利师母整理出婶婶见证的音频，当中婶婶清楚地见证了亚伟神对她不离不弃的爱。神在婶婶的生命里与他有许多的互动与引导，不论是亲自的教导他，还是借着他的仆人 Pastor Eric， 都让婶婶认识了约翰一书4章19节所说神爱我们的这个事实。神温柔却不离不弃的爱触动了婶婶的心，也点燃了他对神对人的爱。这也是为什么婶婶也尽他的心去活出属天的爱。所以对刘婶婶来说，约翰一书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一些头脑上的道理，而是他个人亲身的经历。同样，我们所怀念的阿开姐妹，她也是另外一个见证人， 在他生命中，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同样是他亲身的经历。阿开姐妹首先被神透过教会对她的爱所鼓舞、所点燃，而她也喜乐地去依靠神，活出属于雅伟的真爱。相信我们当中认识她的人都感受到从她所散发真诚舍己的爱。这一位温柔也不离不弃的天父，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的路。我们教牧同工最后一次探访她的时候，清楚地意识到是神的能力在支持着阿开。当阿开听到自己应该会死的消息之后，有过一瞬间的难过，但是神的能力帮助他很快平静下来，甚至喜乐地去面对。不过一会也和茱莉亚有说有笑地交代好后事。所以我想劝勉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们，若你心里对神与他的爱有惧怕、有保留，这些在基督里的见证人，他们的故事值得你细细的思考，去寻求究竟你的担忧与惧怕是不是应该继续。因为时间真的有限，过去的年日已经不能改变，将来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活着。我们能掌握和有机会改变的就是现在。你会否愿意去明白造物主雅伟对你的爱呢？也开放你的心去接受他的爱呢？接下来我想和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分享如何回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十二节的警告，提防我们与神的接触与他的关系脱节，而避免爱心变为冷淡。我想和大家分享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需要追求被圣灵带领的生活，因为神的爱是借着他的灵浇灌给我们的。在罗马书的五章第五节，罗马书五章五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不少的基督徒每天的祷告是关于请求神祝福我们，或者帮助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可以顺利解决。亚伟天父确实顾念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但是又有多少基督徒每天去效法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换句话说，愿天父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呢？你和我每天是否向神祷告说，天父，愿你今天帮助我们敏感你的带领，好使我们能够成就你的旨意，而不是成就我们的旨意。当我们愿意将生命的主权常常地交给神，求他的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天父乐意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力量与身边的人分享他的爱。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去追求、去回应的。第二点，基督徒应该留意去寻求的是请求天父指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实际地活出他的爱。人的一天会经历许多的事情，生活往往不是千篇一律的。一天中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事情要做出选择与处理。我相信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尽心地爱他，也爱人如己的。但实际来说，在百变的生活境况里面，具体应该如何活出和彰显神的爱呢？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使徒保罗对弟兄姐妹的劝勉。《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导，使你们彼此相爱。这里保罗鼓励弟兄姐妹说，神乐意亲自地指导他的儿女如何彼此相爱，教导你和我如何活出他的爱。所以面对生活中我们所接触的人不同的境况，如何实际活出神的爱，我们是可以也应该谦卑地请求神帮助我们，指教我们如何活出爱，如何向身边的人表达属天的真爱。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上个月的经历也在当中可以看到神是非常乐意 引导我们去实际活出他的爱的。那事情发生在有一次，我跟 Grace 到超市去买东西。那在结账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跟收银员打声招呼，说 hello 啊。但是那一次很奇怪的是我，一连说了两次，但是收银员明明听到了却不理睬我们，所以就感觉到他的态度是有一点鄙视我们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很难受的。结账好以后呢，Grace 突然发现，诶，怎么这个卡不见了啊？那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收银员是有接触过这个卡的咯，所以 Grace 很自然的就去问他有没有掉在哪里啊，有没有在你那里啊。那收银员也是态度不怎么好的去回应，就是说已经还给你了这样啦。那当时候有不同的念头就闪过脑海，就是会觉得啊，会不会他在欺负我们啊，故意把他藏起来，把卡藏起来给我们难看啊这些。但是心里面又马上敏感到应该去用祷告去仰望神，如何去面对这个情况，不要以恶报恶，而是仰望他的带领，可以尽可能的与人和睦。那更重要的也是以善胜恶，去活在神的爱中。所以当时候我们就静静的在旁边，心里面默默的祷告，去找这张卡究竟有没有掉在哪里，还是被我们收起来了。结果找了一会，哎，居然还找到了这张卡，原来是掉在了购物篮的底部。那换作以前还不认识神的我，那肯定不想再跟态度这么差的这个收银员再讲话了。但是当时候我们心里面仰望神的时候，也觉得应该再和收银员说话因为也想表达一份感谢，还有依靠神以良善还有爱去回应对方先前可能对我们的鄙视不客气等等。所以我们就挥手引起了收银员的注意，那也心平气和的谢谢他就是我们的卡确实已经找到了，请他不用再担心。后来我们就走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当时候突然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一下子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反应。那也是当我们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4:9所说，去仰望神的引导在这个情况底下应该如何去活出神的良善，活出神的爱。那神也亲自的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去懂得如何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想分享这个经历鼓励大家，你会发现当你愿意顺服神，仰望他的指引而活出爱的时候，那往往是神最与我们亲近的时候。正如约翰一书4:16所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今天神放在我心里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就到这里，愿神借着主耶稣对我们表达不保留的爱，激励我们回应他，被他的爱火点燃。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愿雅伟的教会基督的门徒为人指明方向，给人带来在福音里的盼望。愿神祝福大家。